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节到十一章十三节。然而不要为了邪灵向你们降服而高兴，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高兴。就在这时候，耶稣受圣灵感动，充满喜乐地说：父啊，天地的主，我颂赞你，因为你把这些事向聪明有学问的人隐藏起来，却启示给像孩童一般的人。父啊，是的，这正是你的美意。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受子启示的人，没有人认识父。随后，耶稣转身悄悄地对门徒说：谁看到你们今日所看到的，谁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以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渴望看见你们所看见的，听见你们所听见的，却未能如愿。有一次，一名律法教师站起来试探耶稣，说：老师，我应该怎样做才能得永生呢？耶稣反问他：律法怎么说？你怎么理解？律法教师答道：你要全心、全情、全力、全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你如己。耶稣说：你答得对，照着去做就有永生了。律法教师想证明自己有理，就问：那么谁是我的邻居呢？耶稣回答说：有个人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途中被劫，强盗剥了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丢在那里，然后扬长而去。刚好一位祭司经过，看见那人躺在地上，连忙从旁边绕过，继续赶路。又有个利未人经过，也跟先前那个祭司一样，从旁边绕过去了。后来有位撒玛利亚人经过，看见这个人，就动了慈心，连忙上前用油和酒替他敷伤口，包扎妥当，然后把他扶上自己骑的牲口，带到附近的客店照料。次日还交给店主两个银币，说：请替我好好照顾这个人，如果钱不够的话，等我回来再补给你。那么你认为这三个人中谁是被劫者的邻居呢？律法教师说：是那个同情他的人。耶稣说：你去照样做吧。耶稣和门徒去耶路撒冷的途中，路过一个村庄，遇到一名叫马大的女子接待他们到家里做客。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到，马大为了招待客人忙乱不已，于是上前对耶稣说：主啊，我妹妹让我一个人伺候大家，你都不管吗？请你叫她来帮帮我吧。耶稣对她说：马大，马大，你为太多事情忧虑烦恼，其实最要紧的事只有一件。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是夺不走的。有一天，耶稣在某地祷告完毕，有个门徒对他说：主啊，请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他们的门徒一样。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应该这样祷告：天父，愿人都遵从你的圣名，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在地上成就，就像在天上成就一样。愿你天天赐给我们绿用的饮食，求你饶恕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饶恕那些亏欠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遇见诱惑，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耶稣又对他们说：假设你在半夜跑去朋友家请求说：朋友，请借我三个饼吧，因为有一位朋友远道而来，我家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他。那个人在屋里应声说：请别打搅我，门已经锁上了，我和孩子们也已经上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拿饼。我告诉你们，那人虽不恋朋友之情，但是倘若你不肯罢休，继续请求，他最终会起来满足你的愿望。我告诉你们，祈求就会给你们，寻找就会寻见，叩门就会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如果孩子要饼，你会给他石头吗？要鱼，你会给他蛇吗？要鸡蛋，你会给他蝎子吗？ 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天父岂不要更赐圣灵给那些求他的人吗？
好，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相当长，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就是手上有圣经的话，继续打开在那段经文，不然的话就是也可以通过这个大纲一起的来认识今天上帝要教导我们的话语。那弟兄姐妹，我们认识上帝呢，不只是在知识方面的认识，我们其实也要在行动上来做出来，对不对？就像耶稣曾经这样子对他的门徒说，当我们听到耶稣的话然后去行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把这个屋子建在哪里呢？建在沙土上吗？不，建在磐石上。那等到就是大雨来的时候呢，当这个水一冲的时候呢，这个屋子仍然能够就是站立，就是站立的稳哈。听了就去行，这个很重要。其实不只是听了要去行，还要听了去行，坚持的去做哈。到什么时候呢？到审判日那一天来到为止。那我在想说，听去做已经够困难了哈，但要坚持的去做，坚持的去做，我觉得更难做到哈。那今天我们看了这段经文呢，在这里耶稣就鼓励了他的门徒，当注意去做的一些事情，而且要坚持的去做那些事情哈。那一开始呢，我们在第二十五节，就是十章的二十五节呢，碰到一位就是律法教师。那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不是一个律师哈，不是我们就是知道的为别人在公庭上辩护的这个人。那圣经里头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律法教师他是教律法，那谁的律法呢？上帝的律法。所以这个人是以色列人，他也熟悉就是上帝的律例典章，他也就是向那些其他的以色列人来教导上帝的律法。二十五节就说，有一次呢，这个人就来试探耶稣。那我在想，他的翻译哈，似乎让我们看到说是另外一天哈，另外一天这个律法教师来到上帝的耶稣的面前来试探他哈，感觉是这样子。那我要建议就是更贴近那个原文的翻译呢，就是看啊，有一位就是律法教师他起来试探耶稣。那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之所以这样子说的原因是因为之前耶稣对这个门徒说的话，这个律法教师是在当中听到的啊，所以呢，当他这个耶稣对这个门徒说完话之后呢，这个律法教师就起来，就来试探耶稣了，这个意思哈。那也就是说，律法教师接下来所说的话跟耶稣之前所说的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哈，很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看到说耶稣对门徒说了什么呢？就是上周我们一起学习的，耶稣要这些门徒呢为什么事情而喜乐呢？就是他们能够来认识真神，他们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他们是属这个天国的子民，应当为这些事情而喜乐。但今天呢，我想让大家注意看，就是在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里面，耶稣更要让这些门徒知道说，就是能够来属天上的子民，你的名字能够被记载在天上哈，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也是上帝的恩典。因为凡父跟子启示的人，这些人才能够来认识上帝，跟他有美好的关系哈。然后在那二十一到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这几节里面呢，我们注意到说，这父跟子他们是向谁来启示这些事情呢？他们是向那些像孩童一般的人来启示。那怎么样来理解这个孩童一般的意思呢？就是你注意到说，那些跟这个自以为有学问、自以为聪明的人做了一个对比了哈。所以像那些就是自以为是哈、自以为有学问、自以为就是聪明的人，上帝会把这些事情给掩盖起来，不让他们知道。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找不到那个永生之路哈。就像那些就是愿意来像孩童一般的来领受的这些人，父跟子才会向他们来启示。那就来到我们这个律法教师这个身上了哈。那大家认为就是这个律法教师他是属哪一类的呢？他是属那个像孩童一般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吗？还是他更多是自以为聪明有学问呢？那我想路加其实给了我们一些暗示哈。我相信这个律法教师他其实是可能自以为有自己有学问哈， 然后来试探这个耶稣。最后呢，当耶稣给他一个答复之后呢，你注意到说在29节，他想向耶稣来证明自己有理啊。所以对这些人，对这样子的一个人，父跟子是向他们隐藏有关这个永生之路的。那听听这个律法教师他是怎么样来问耶稣他的问题哈，25节，他说：“老师，我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就是得永生？”他没有听清楚耶稣之前说的话吗？不是靠你做的事情，是靠父跟子的怜悯跟恩典哈，你才能够明白这个永生之路的永生。那我想这个律法教师他不是没有听清楚，也许他心里头仍然刚硬，他不肯接受这个耶稣的教导哈，他相信就是凭自己的聪明，凭自己的智慧跟学问，一定能够靠自己所做的去来得永生，所以他才问那个问题哈。那么看到说这个因此呢因为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呢，耶稣没有纠正他在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哈，耶稣反而继续的鼓励这个律法教师，他说什么呢？他说：“律法怎么说呢？你怎么理解？”那这个人既然是犹太的教师，而且他又熟通这个上帝的律法，那肯定的他也知道说在上帝的这个十诫里面，他的核心跟重点呢，就是像他给耶稣的答案哈，27节，他说：“你要全心全情全力全意的爱主你的上帝，又要去爱邻如己哈，或者爱人如己。”没有人能够靠守这个上帝的诫命哈，没有人能够靠遵守上帝的这个十诫来得永生的，这圣经里头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也许在我们当中就是熟悉旧约书的哈，我们可能会说：“哎，不对啊，牧师，旧约书里面不是有一段就是利未记的18章有这样子记载吗？利未记的18章第5节哈，你们要遵守我的这个典章和律例，遵行的人呢必存活，但不只是在迦南地里面存活，也要在耶和华上帝里面存活，有生命的意思了啊！我是耶和华。”但圣经也让我们看到说，自创世纪的3章，人悖逆上帝，当罪进入到这个世界之后呢，就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守耶和华上帝的诫命来得永生。那倘若人是能够真的是靠自己哈，来就是遵守上帝的诫命来得永生的话，那么耶稣就不需要往这个耶路撒冷那边走去了，对不对？耶稣也不需要为罪人赔上他自己的生命，那他的牺牲，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呢，不就白费了吗？他的十字架不就是多余的吗？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得救的唯一渠道啊，得救的来得永生的这个唯一方式，就是来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这位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跟父上帝和好，然后将来当父上帝带来他的这个公义烈怒的时候呢，信他的人就能够被拯救。那在这里呢，我想就是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就是那些可能还没有就是认识主的哈，我们可以从这个律法教师身上哈学到一样功课，而且要好好的学好哈。倘若我们自以为有智慧，倘若我们自以为聪明有学问，能够靠着自己所做的事情来认识这位主，认识上帝来得永生，那恐怕得救的这个奥秘父上帝会向我们给隐藏起来啊，我们就无法借着耶稣认识这位父上帝，也无法得拯救得永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颗像孩童一般的心来认识，而且存感恩的心来领受白白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哈。那弟兄姐妹，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就是一起的看哈，我们既然认识这位上帝，既然是属这位上帝的子民，天国的子民，那我们要在哪几方面要坚持的去遵行上帝的话语呢？那耶稣要律法教师去遵守的事，就是去爱主，对不对？而且爱人如己，这也是我们所有信靠耶稣的人当去遵行跟去坚持做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说过了，我们遵守这个诫命呢，去爱上帝，去爱人如己，不是要靠做这些事情得永生，不不不，我们来遵守跟坚持是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位拯救我们的父上帝。我们既然是这位父上帝的子民，他的儿女，那当然我们要就是活出他的样式，不是吗？那倘若我问你这个父上帝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这个耶稣给这个律法教师说的这个故事里头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神的他的这个属性了。那故事里面呢，这一段是我们都相当熟悉的一段故事，所以在这里我想就是指出几件事情了。那耶稣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呢，是来斥责这个律法教师的哈，也提醒我们如何去爱人如己。故事一开始呢，一个很不幸的过路人，他从耶路撒冷正往耶利哥那边去，那途中呢就遇到了这个强盗，就被拔光了这个衣服，而且打个半死留在那里哈。那接下来呢，路经的人先是一位祭司。那想想祭司是谁呢？祭司是以色列人，对不对？他对上帝的律例典章很熟悉，他是来到这个上帝的殿那边去服侍他的哈。但他有没有停下来帮助这个落难的人呢？没有哈，这位祭司他反而绕道继续的赶路。那有一个人就出现了，这一位是利未人。那利未人也是以色列人，他也是相当熟悉上帝律例典章的人哈。同样的，他也是绕道继续的赶路，最后出现一位撒玛利亚人。那撒玛利亚人是谁呢？这个民族是怎么样的一个民族呢？其实当我们就是提到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到说他们是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这些人哈。但提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记得就是在以色列国，尤其是那个北国哈，它的那个重要的城市。那记得旧约的历史帮助我们看到说，以色列国分裂成两国之后呢，就是所罗门王之后的这个事情，有北国跟南国了。那北国的这个首都呢，就是撒玛利亚。所以当你说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呢，你在指北国人哈，这些以色列的北国人。那历史也告诉我们，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北国最终也被这个强大的亚述国给占领。亚述国他就为了不让这个以色列北国的这些人东山再起哈，就把其他的这些他所占领的这些地方啊，其他地方的这些民族带到这个撒玛利亚来了，让这个以色列北国的人呢和这些外族人，就是不属非以色列人哈，去通婚，而且延续下一代。那这些人就成为了这个撒玛利亚人了。那因此呢，在以色列南国的这些人的眼里哈，这些所谓的撒玛利亚人，他们不和我们一样哈，因为他们不是纯正的以色列人，他们是通婚而就是产出来的哈，生产出来的。以色列南国的子民呢，他们对待这些所谓的撒玛利亚人，就和对待这些外族人一样，就是非以色列人一样哈，鄙视他们，看他们为不洁净。那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也是虽然是不纯的这个以色列人哈，但是他们也是熟悉这个上帝的律例典章的，他们也是认识耶和华上帝的。其实他们相信摩西的五经，他们相信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他们都相信里头所写的有关上帝的事情哈。因此呢，撒玛利亚人他也熟悉和耶和华上帝有关的这个世界哈。但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重点是什么呢？故事的重点是这个里头的这个祭司跟这个利未人，他们都和这个律法教师一样，对不对？都相当熟悉这个上帝的律例典章、上帝的世界，但却没有像这个撒玛利亚人帮助那个受难的人。耶稣要借这个故事让这一位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学问、智慧的这位律法教师去向谁来学习呢？像可能在他眼里他鄙视的这位撒玛利亚人，向他来学习怎么样去爱上帝，怎么样去爱人如己。那另外我觉得重点另外一个重点，真正的来明白跟遵行上帝的这个诫命，不是这个祭司，也不是这个利未人，而是那位撒玛利亚人。为什么呢？因为撒玛利亚人向那位落难的这个人彰显了耶和华上帝父上帝的这个慈爱，他的怜悯跟恩典， 你注意看在33跟37节哈，这个撒玛利亚人向这个遇难的人动了慈心，而且同情他哈。那弟兄姐妹，耶和华上帝他的这个属性，他是如何对待人，圣经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所以比如说他怎么样来对待那个屡次背逆他不顺服他的子民哈。我们来看看这个出埃及记34章的第6到第7节哈。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是有怜悯恩典的上帝哈，不轻易发怒，充满慈爱，无比的信实，向千万人来彰显这个慈爱，赦免那些罪恶和过犯。所以在这几节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哈，当然他也是一位公义的上帝了，对不对？所以他接着说，但绝不废除绝不免除那些罪债，必向子孙追讨父辈的这个罪债哈，直到3、4代。所以他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但同时呢他也是充满慈爱的这位上帝哈，就像在这个撒玛利亚人身上看到的那个慈爱。那就是那些从不认识上帝，从不认识耶和华上帝哈，而且就是到处就是犯罪的这些人哈，上帝也向他们动了慈心。看看这个约拿书的第4章哈，约拿书第4章的第11节，这是耶和华上帝说的哈，我怎能不爱惜这些尼尼微城的人呢？谁是尼尼微城的人啊？他们是罪恶滔天的人。但耶和华上帝在这里说什么呢？我怎能不爱惜啊？就是连那些背逆他哈，就是不顺从他的这些外族人，像尼尼微人，上帝都如此的去爱惜哈。那弟兄姐妹，父上帝是怎么样对你跟对我的呢？他不也动了慈心吗？他也不向我们显怜悯跟拯救我们吗？新约里面的两段经文哈，比如说约翰福音书的第3章，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一爱子赐给他们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定世人的罪，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带来拯救哈。另外一个在罗马书的第5章第6到第8节哈，他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就是还做罪人的时候，无法自拔的时候，第8节哈，基督却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呢，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这样子的显现了哈。所以弟兄姐妹，我让你大家看到就是这几节哈，从旧约到新约，上帝彰显了他的慈爱，就像这位撒玛利亚人一样哈，像这个落难的人显慈爱，跟就是动了慈心哈。那别人怎么知道说我们这些属上帝是他的儿女的人呢？除非我们爱人如己了，除非我们也像那些周遭的人来显明父上帝的他的慈爱哈，他的慈心，他的怜悯跟恩典，不只是这样的去爱我们所认识的人，就是那些我们视为仇敌的哈，就像上帝爱这个怜惜谁啊，怜惜尼尼微城的人哈，怜惜我们这些罪人哈，我们也要就是靠着主试着去这样子的去爱哈。那这样子的去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不是吗？你看看故事里面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哈，他怎么样以行动哈，不只是说说，他以行动向这个人来显慈爱跟同情他呢？你看看34到35节哈，他用油用酒来替他敷这个伤口，包扎好之后呢，然后把他放在哪里呢？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牲口上面啊，骑着带他到附近的这个店里面啊，客店去照料他。你看他交给这个店主多少钱吗？2天的这个工资哈，2天的工资。然后说替我照顾他，但不过的话呢，等我回来再补给你哈。所以弟兄姐妹，爱人如己是需要有行动的，不是光说而已啊。做的同时呢，也需要付出代价的。付出什么代价呢？金钱、时间跟精力哈。爱人如己在不同的情况里面也有可以就不同的表现，对不对？所以我想想哈，比如说在这里来到阿德这里学习的这些学生，或者就是来到这里开始来定居工作的这些人哈，在结识他们，在实际情况里头去帮助他们，这也是爱人如己，不是吗？所以我们遇到有需要的地方哈，比如说当然这个爱人如己哈，也是需要就是向弟兄姐妹来活出来的哈。所以我们若遇到就是有需要的地方，比如说你需要一个弟兄姐妹来一起谈谈，一起的来解心事哈，彼此的代祷， 或者在实际的行动上需要有人来帮助你啊，照顾，那不要不好意思了。我知道华人最担心的是，我不想就是让你太辛苦哈，所以什么东西我都自己来收了。不要不好意思，不要怕给人添，不要怕给别人添麻烦哈。你可以就是向我们分享哈，在祷告里面一起的纪念呢，然后我们也能够在实际行动上来互相的帮助哈。那团契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子的有需要的话哈，让大家知道的话，其实是让大家都有机会来做什么呢？让大家有机会来爱人如己，不是吗？让大家有机会彼此的来显父上帝的慈爱啊！当然耶稣也告诉我们，若我们是这样子来彼此相爱的话，别人会知道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人啊！别人也知道说我们是认识上帝的。所以求主真的是加添我们智慧啊，聪明跟能力，以及怜悯的心，在爱人如己的事情上啊，坚持下去，好不好？那接下来呢，这个耶稣也激励我们当坚持的去听这个耶稣的话。那38到42节这里头呢，我们看到耶稣正在两位姐妹当中哈。那两位姐妹呢，我们都熟悉这两位姐妹，对不对？她们就是拉撒路的这个姐姐了哈，一个叫马大，她的妹妹叫玛利亚哈。那路加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这些读者哈，这两位姐妹她们在做什么事情？38到39节那个做姐姐的马大哈，他正在接待他们到家里做客。他们是指谁呢？当然他们就是指耶稣基督，我相信也跟随他一起的这些使徒了。所以不只是一个人，是一行人哈，去接待他们来做客。然后马大的这个妹妹呢，玛利亚却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听耶稣的这个话语哈。那马大认识耶稣，对不对？所以他相信，他也接受这个福音，他也认识上帝，因此呢，他也愿意的来接待这个耶稣。就像之前我们不是看过吗？就是那些去传福音的哈，去到处去那个上帝的这个庄稼去收割的这些人哈，要受别人的款待，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说，马大他也是一位相信上帝、相信福音、接受耶稣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因此他款待这个耶稣。那当然我刚才说也正在就是同行的这些门徒啦，这些使徒哈，也一起来就是接待他们。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哈，其实这个款待，这个接待来访的客人的这个工作呢，确实是一个美事哈。那我说美事为什么呢？想想哈，在这里能够有多少个人能够来亲自的服侍耶稣呢，来接待他呢，跟他的这个使徒呢？所以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来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说马大这个人他所做的一个服事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哈。但虽然是一件美事呢，做起来也相当耗费，对不对？耗费时间跟耗费精力。因此呢，我们可以谅解，对不对？可以明白哈，这个马大可以为这个马大来设身处地想想哈，完全理解当他向耶稣来做这个祈求的时候哈，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我妹妹让我一个人来服事哈，伺候大家，你都不管吗？请你叫他来帮助我吧，哈。所以马大想就是通过耶稣哈，去鼓励这个玛利亚哈来帮忙。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好不好？但耶稣有没有应允马大的这个要求呢？没有哈，因为耶稣说什么呢？他说：马大，马大，你为太多事情忧虑跟烦恼了哈。其实最要紧的是只有一件。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是夺不去的哈，所以我不会应允你的要求，我会让玛利亚继续的来听哈。那耶稣的这个答复里头，让我们看到哈，就是再美的一件服事哈，刚我说过，像服事耶稣跟他的使徒哈，再美的一件服事呢，这个服事也会成为一个绊脚石。怎么样那个绊脚石呢？就像在这里哈，那个款待耶稣以及使徒的这个服事哈，若不注意的话呢，将成为马大来聆听耶稣教导的这个绊脚石哈。那记得耶稣之前有说过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哈，他在路加福音书的第8章，其中一个会挤住那个道哈，不让这个道来结果的，你看看第8章的第14节哈，这个种子就是上帝的话，这个种子落在荆棘丛中，是指人听了道，后来被生活的忧虑跟这个钱财跟享乐给缠住了， 以致结不出成熟的果子。那当然我们知道说马大所面对的试探不是这个所谓的金钱，也不是这个享乐了，对不对？哎，但生活的忧虑，看到吗？生活的忧虑也可能会缠住，对不对？这个上帝的道哈，以致不在这个马大的心里头结出成熟的果实来哈。所以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哈，我们当中有没有像马大这样子的一个人呢？你知道哈，你自己知道，对不对哈？但要注意了，对不对？只要你是像马大一样的话呢，那不要让这个服事，不要让这个福音的事工哈，成为我们的这个忧虑跟烦恼哈。结果呢，上帝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无法结出这个美好的果子哈。那耶稣对马大说的话呢，其实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哈，我们要有纪律，要常常的来腾出时间哈，做什么事情呢？像马大的妹妹一样，玛利亚哈，坐在耶稣的脚前去听到。但今天不是坐在耶稣的脚前，耶稣在上帝的右边，不可能坐在他的脚前了。意思就是腾出时间做什么呢？来读他的话，对不对？那这个很重要哈，每一天的灵修等等哈。所以因为呢，耶稣说这个听上帝的话是最要紧，是上好的事情哈。那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当然也不是说不来参加任何的这个服事了哈，好不好？所以待会我找你哈，说哎，可不可以来一起服事，一起来做这个做这个福音的事工哈？你就用这几节来推三阻四哈，不来参与的话，那也不对了哈，那也不对哈，不是这样子来理解了，对不对？但因为参与这个服事，让这个参与你，因为让你去参与这个服事哈，影响了你来听这个耶稣的这个教导的话，那就需要注意了哈。那记得要告诉我了哈，我们来一起谈谈，一起祷告，怎样找出一个更好的这个解决的方案哈。那我很感恩，就是从这个华文堂一开始到现在哈，上帝兴起了很多很多，就是一起来做福音事工的这些弟兄姐妹哈，不只是一个月排一次的服事哦。你去问英文堂啊，他们基本上一个月排一次，在这里不一样哦，这里是每个星期都需要做，而且不是所做的这个服事不是固定的，有时候还会去做其他的这些服事哈，因为弟兄姐妹不够哈。那一方面我看到就是那么多人来就是参与这个服事呢，看到每一个属这个教会跟聚会的弟兄姐妹都把这个聚会当成是自己的家了，所以才这样子的来尾声哈，所以是一件好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也知道说长期这样子下去哈，对一些弟兄姐妹会是一个挑战哈，长期的去不断的去服侍哈。若每一个周日的这个聚会安排你来服侍，会影响你听跟学习跟领受这个上帝的话，或者无法和弟兄姐妹一起的团契哈，以上帝的话语彼此分享来彼此鼓励的话，那真的要让我们知道哈，我宁愿你先做什么事情呢？我宁愿你先去做最要紧的事情，好不好？上好的事情哈，之后呢再考虑怎么样继续的来服事。没有比让上帝的话在我们生命里头来结出直到永恒的这个果子更加重要的哈。那我要鼓励就是在我们当中所有服事的弟兄姐妹哈，确实是需要参与到成长小组，好不好？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哈，这样就能够就是常常至少每一个周日都能够来听到这个上帝的话，对不对？当然不一定要参加华文堂举办的这个成长小组，我知道说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哈，他们也参加了在堂会英文堂会了这些成长小组都可以了哈，但至少每个星期都能够固定的和一些弟兄姐妹哈，来以上帝的话语彼此来激励跟彼此的来读者哈。倘若你没有参加这个成长小组的话，常常来聆听上帝的话哈，那就容易受到这个试探，如耶稣警告马大的一样哈，受太多事情的这个忧虑而烦恼，最终会我们所谓的 burn out 啊，对不对？甚至会逐渐的远离这位主哈，那就不好。那求主真的是加添我们智慧跟聪明跟能力哈，更加的来渴慕聆听耶稣他的话，坚持下去哈。那接下来呢，路加也让我们看到说另外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就是坚持的去做哈，不断坚持的去做了，就是在十一章里面一到十三节， 那当然就是有关这个祷告了。那我很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一位门徒问这个耶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向父来祷告，所以耶稣才给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常常在一起在就是在聚会的时候一起来朗读的这个读祷文了，对不对？当然在这里的这个记载的经文呢，它的内容不是每一字每一句都和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主导文吻合，但大致上内容都在里头。那在这里我不会就是一一的解释这个祷告的内容，好不好？因为太长了。但我想就是就这几节的这个经文指出几样事情。首先我们看到说耶稣不是在教导门徒用这个祷告作为一个护身符哦。因为常常我们会在这个电影上看到，对不对？人遇到个鬼魔或者就是遇见试探的时候做什么呢？喃喃自言喃喃自语重复的念这段经文，对不对？这段这个主导文把这个鬼魔给驱赶或者也不是像一些就是其他的信徒，比如说天主教的这些信徒每一天都需要念几回，对不对？念几遍这个主导文而且一边念一边推动着这个珠子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不是一直在重复这个事情一字不漏的去这样子每天念不，我相信耶稣要门徒以这个祷告的内容作为我们每一天祷告的一个框架作为一个框架，好不好？那我们可以想象在我们的这个祷告里面有哪一些祷告的事项我们每一天向父来祈求的事项可以是怎么样把它们分门别类呢？我猜想因为我也是这样子做我猜想我们一般的这个祷告呢只是集中在第三节，对不对？就是愿你天天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只为这个事情祷告，一般都会就是为着自己的需要了，对不对？每一天的这个需要来祈求来祷告但我们是否有也常常为更多人来尊主的名为圣来祷告呢？让更多慕道友来认识耶稣来信靠他而祷告呢？又或者我们有没有常常就是祈求祷告父上帝的国度，就是指父上帝的掌权他的统管万有而祷告呢？或者我们是否有常常来祷告说父上帝他在天上的这个旨意也能够在地上行出来呢？另外除了为我们日用的这个饮食祷告以外呢，每一天所需用的这个祷告之外呢，我们是否也为自己比如说在第四节里面第四节的这个需要来祷告呢？这第四节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是否会为自己的罪求父上帝他的饶恕呢？就是当这个内住的圣灵指出我们每一天在思想上在言语上在行为上做出了那些不讨悦不取悦不讨父上帝喜悦的这事情而承认错误悔改祷告呢？常常求上帝来帮助自己去饶恕别人，像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邻舍，或者团契里头的弟兄姐妹是否看到我们每一天都在这个肉身里头，因为与罪恶来征战与魔鬼来征战，与这个世界的诱惑来征战？我们若看到每一天的这个征战的话不是与血肉之躯来做的征战的话，而是在属灵里面来征战，那我们是否常常向父上帝来祈求来寻求他的帮助他的能力来克服呢？那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说，但同样我也犯这个同样错误不是错误了，就是我的习惯在这里呢我也在挣扎，因为在祷告里面除了为自己每一天的这个所需所遇见的其实也没有常常为父上帝他所关注的事情来祷告。我相信我不是唯一的一个所以我可以就是建议大家是否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框架来帮助自己也开始注重跟开始关注我们的祷告不只是为自己的需要而祈求，而是更关注越来越关注父上帝所关注的事情更能够一起的与他在祷告里头一起同工那接下来呢我想就是继续往下看就是耶稣对门徒说的最后一段教导耶稣用一个故事来教导一件事情，就是在五到八节里面的这个故事。那耶稣的重点是什么呢？我直接跳到重点了就在第八节里面所说的，他说我告诉你们，那个人虽不念这个朋友之情，但是倘若你不肯罢休，不肯罢休做什么呢？ 继续的请求，他是终会起来，他最终会起来满足你的这个愿望。所以门徒需要做的就是坚持不断的，不罢休，继续的来祈求。当然记得要以这个耶稣在二到四节里面所教导的那个内容了，这样子的去祷告，常常来到父上帝面前来祈求。那我们接下来看的话，就是第九跟第十节有很美好的这个应许，对不对？上帝啊，耶稣给这个门徒的应许，什么应许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啊。他说：“我告诉你们，祈求就给就会给你们哈，寻找就会寻见，叩门就会给你们打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哈，耶稣在这里给的应许是一张空头支票吗？不是了哈。耶稣不是在教导无论我们向父上帝祈求什么东西，他肯定会应允我们。不是这样子来理解。因为记得吗？还有上文。耶稣在这里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在二到四节里面，耶稣的教导，他教导门徒的祷告。你若这样子来祷告，那肯定上帝要应允，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祷告是父上帝愿意垂听而且必应允的事情吗？就是耶稣在二到四节里面他如何教导门徒祷告的这些事项。我们若常常就是坚持不断这样子的去向父上帝这样子的祈求的话，父上帝一定会应允的我们的祷告，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他的旨意必定要成就。但弟兄姐妹，我们刚刚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祷告里面呢，其实都会不是像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的一样，不一定都是照着耶稣教导门徒的这个内容。我们在祷告这方面呢，确实很多时候都会有软弱，就是能够来以父上帝的旨意坚持的去祷告，这其实也是需要父上帝来帮助我们的，需要这个父上帝来引导我们的。那感谢主，他确实做到了，因为这就是接下来耶稣在最后几节里面告诉我们的，告诉门徒什么东西呢？他告诉门徒当他离开之后必成就的事情，就是在第十一到十三节，尤其第十三节，你们虽然这个邪恶，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天父岂不更要赐这个圣灵给那些祈求他的人吗？所以在这里是耶稣给当时门徒的这个应许，天父要赐下他的圣灵内住这些信徒。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当时应许这个门徒的事情呢，确实成就了。耶稣离开，他往这个耶路撒冷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之后呢，耶稣的应许就是父上帝赐下的这个要赐下的这个圣灵，他确实降下了。而且今天凡信靠耶稣的人，我们都知道说这位天父赐下的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生命里头了，就是这个内住的圣灵，他会帮助我们常常记得耶稣教导门徒的这些祷告，也会常常的就是引领我们在祷告里面不只是要坚持，也在祷告里面常常去寻求父上帝的旨意。所以愿圣灵在这方面继续来带领我们跟帮助我们，坚持来祷告。好，我来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通过今天这段经文再次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在爱人如己、聆听你的话以及祷告上继续的坚持下去。天父，我们这样子做不是为了能够得永生，我们这样子来坚持乃是因为我们已经属耶稣基督，已经属您的儿女，而且在这些事情上来显示我们新的身份。天父，我们都是软弱的，因此求你借着内住的圣灵帮助我们在跟随耶稣的日子里头不断坚持下去，直到主再来那一日。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看看时间足够的话，我们来简单的讨论一下吧，这个下到这个问题哈，就是今天的经文跟讲道里头如何督责跟激励你更去做这三件事情，好不好？